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28号，公元2005年8月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意大利之行，赴瑞士弘扬佛法。美国前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理事成员。西藏流亡政府部分驻外官员被调任。大量移民涌入，导致藏人文化面临失传。大纪元在美国国会控诉中共暴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早上圆满结束对意大利为期4天的访问后，前往瑞士弘扬佛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发言人清明忍增向本台表示，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一访问了意大利 South Tyrol 自治州，在州长办公室会晤了以州长为首的政府要员。州长向达赖喇嘛禀报了在西藏的各项教育援助项目，并且承诺未来将会加强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对此，达赖喇嘛致以了感谢，同时呼吁未来继续援助在西藏境内的教育事业。在意大利 South Tyrol 自治州，达赖喇嘛还同部分国会议员和著名学者进行的一项研讨会上表示，每个人都有义务肩负起应尽的责任，特别是保持容忍和利他的心，有助于世界和平和团结起来。另外，达赖喇嘛昨天下午访问了意大利的 Trentos 州的时候，受邀在该州国会大厅向众议院发表讲话时，就该国会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表示了感谢。达赖喇嘛指出，你们拥有正确的自治制度，而我们正在争取自治。虽然这个世界上有着不同的各种体制，但是最佳的制度还是民主体制。因此，在流亡社会中，藏人建立了合法完善的民主政府，拥有西藏人民议会。在召开的议会上，各议员们相互还会进行激烈的辩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意大利的各项仪程后，于今天早上从意大利启程，继续前往瑞士展开访问。
请继续收听新闻。前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和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朱莉亚·塔夫特女士在今年7月正式担任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理事成员。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理事会执行主席 Richard Gere 表示，朱莉亚女士一向非常关注西藏问题，她相信今后与朱莉亚女士共同工作期间将会增加更多的力量，对声援西藏问题做出有实效的贡献。 Richard Gere 还期待朱莉亚女士担当理事会的各项责任，能够助她一臂之力。朱莉亚·查夫特在她的政治生涯中担任过美国政府高级职务，在过去几年还在联合国发展项目事务处担任助理行政官员。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首次设立一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来作为与北京交涉的重要渠道，致使西藏问题在美国各州引起极大关注。1999年1月20号，朱莉亚·查夫特女士被选为美国外交部第二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负责促进西藏人权状况的改善和推动中国政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间展开对话。他于2001年1月克林顿和布什交接总统职位后，正式卸任政府部门的工作。朱莉亚·查夫特女士从1997年到2001年担任负责人口、难民和移民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她同时担任过美国政府救灾办公室负责人和私人设立的国际发展难民与人道援助组织的主席和高级理事官员，并多次接受过人道主义奖项。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专任理事 Maribad Maki 表示，吉利亚·查夫特女士加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理事会，将标志着对今后展开更大范围的声援西藏问题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她接受加入理事会是整个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荣幸。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部分驻外官员被调任，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驻印度首都新德里办事处代表、前任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扎西王队，按照西藏流亡政府工作调动的需要，上周四28号办完所有的交接手续后，前往美国，并且在昨天星期一开始正式接任了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代表的职务。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代表阿旺·饶吉将在本月内向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报道。西藏流亡政府资深公职人员扎西王对于1960年在第一所流亡藏人学校马苏日学习英文，62年被转送到英国警一部学习英文专业，毕业后在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和内政部工作，1968年再次前往英国学习，并取得了社会和政治硕士学位，之后在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担任副秘书和秘书长。从1976年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先后担任了副秘书、秘书长和办事处代表等职务。83年开始曾多次担任过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本月1号开始正式担任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纽约办事处代表。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曲米仁增将于9月15号被调动到在印度的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办事处代表格桑简森将于9月1号正式委任为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和欧洲代表。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实施的移民政策下，吸引着不计其数的中国移民涌入西藏各地区谋取利益，从而造成西藏传统的文化和宗教习俗受到严重的冲击，逐渐失去特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钦发出消息说，从尼泊尔前往西藏康区甘孜探亲的返回到尼泊尔的一位知情者透露，西藏甘孜塔多县地方政府不断地鼓励民众送孩子入学读书。事实上，由于塔多县属于偏僻地区，各乡村的学校教育状况落后，教师素质差，学生在学校读到5年级还不认识基本的词语。消息透露人表示，他离开家乡15年后第一次往返时所目睹到故乡的变化，就是家乡的人民在穿着和语言沟通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年迈的老人外，年轻一代都使用汉语，非常的明显可以看出西藏独特的民族服饰、语言习俗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同化。据了解，西藏康区甘孜塔多县境内大部分农民的田地被政府强迫使用种植果树，造成农牧民的生活失去保障。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大纪元在美国国会控诉中共暴行，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大纪元时报英文部总编辑近期在美国国会就有关中共践踏人权问题上进行作证。根据大纪元消息，大纪元英文部总编辑斯蒂芬·格罗格里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非洲全球人权和国际操作小组委员会的证词中表示，中国政府仍然继续严重践踏人权，尤其是加强镇压被认为威胁国家稳定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团体。他在听证会上还说，由于大纪元网站之前发表了很多揭露中共真相的报道，因此工作人员曾多次遭到了中共的骚扰和严厉警告。他还详细阐述了中共加强镇压法轮功学院的有关情况。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动事务署秘书助理代言人波克莱和前中共外交官陈永林、人权观察、中国和西藏问题观察家 麦基斯·贝格尔等共同出席了这次听证会。另外，大剧院的组织下，近期在美国召开的看中国论坛会时，美国国会议员、前任美国国防部助理 Tom Tancredo 也警告美国政府，同中国展开贸易合作时，将国际人权标准为重，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德荣茨什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人体解剖绘画。西藏民族在公元八世纪就开始绘制人体解剖图解，这表示绘画艺术已经达到比较发达的水平。那么根据第八桑杰嘉措著的藏医史记载，藏王赤德祖尊执政时，名叫比吉赞巴希拉的一位医生会有尸体图解、活体测量等有关人体解剖的绘图，可惜这些图已经失传。这个图是西藏最早的医学绘画作品，也是世界最早的医学人体解剖的作品。那么公元八世纪末，玉拓云点广播的医学经典《四部医典》的出关，该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人体脏器图的具体画线以及测量的方法。吐蕃时期西藏的绘画艺术得到很大的成就，但遗留下来的作品很少，绝大部分毁于吐蕃末期的战乱和各种自然灾害，特别是火灾和水灾。那么布达拉、大昭寺、昌珠寺、桑叶寺、长南强伯岭、青布热寺、扎玛寺等著名的建筑是吐蕃时期建造的，这些建筑中留存至今的绘画雕刻大都系后来修复时所作，不是吐蕃时期的原始作品。但是后人在修复这些古建筑时，从外观造型至内部绘画雕刻装修，大都是依据原貌来进行修复的，力争保持原貌。因此这些古建筑中的绘画艺术中可以间接地看到吐蕃的艺术，因为这些大都为吐蕃绘画雕刻艺术的复制品。在敦煌石中留下了很多吐蕃艺术作品，但可惜的是，除了因为长期埋没在地下而自然脱损毁坏外，相当一部分珍贵作品被国外盗去，现存于各国博物馆中。那么现存于英国博物馆内编为斯坦因藏品第32号的千手千眼观世音的曼陀罗绘画，是吐蕃时期绘制的敦煌艺术佳作。现敦煌摩诃调159号壁号吐蕃占卜赤苏祖尊礼佛图是吐蕃当时的绘画作品。西藏的绘画和雕刻、雕塑艺术代表着西藏艺术的最高成就，是我们藏民族乃至全人类足以自豪的宝贵财富。现将自公元十世纪以来的绘画、雕刻、雕塑艺术的发展史做一简要的介绍。公元十世纪以后，由于西藏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佛教文化在西藏再次兴起，特别是从公元十世纪至十七世纪中下叶，西藏的科学文化处于极盛。这个时期西藏地区的教派林立，大兴建寺修塔，绘画艺术也随之繁荣。同时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的绘画理论著作翻译成藏文传入到西藏，对西藏绘画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随着绘画雕塑事业的发展，不仅出现了无数著名的画家和他们撰写的绘画雕塑专著，而且还有专门培养和从事绘画雕塑的机构，同时还形成了绘画艺术家的职业道德和应该遵循的守则，使西藏绘画雕塑趋向成熟的定性。西藏把人类所有的知识分为大五明和小五明，绘画雕塑属工巧明。工巧明是根据身、语、意三种工巧技术之分。身之工巧主要是造像绘画，知身的工巧所做的各种工程艺品，最上等的是佛教的造像。 其中包括绘画和雕塑。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资治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迪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